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跟大家来探讨一下有关美国枪击案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哈。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这个历史发生的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哈。那看到这个64岁的枪手帕多克呢，是一名几乎没有严重犯罪记录的普通人，但是呢却可以合法的拥有大量可能会从事严重犯罪的这个枪支和子弹，也是再次引发了哈，就是人们对于美国枪支管理的一个激烈的辩论。
嗯，那么让我们也在想，拥有枪支到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安全呢，还是更加危险呢？大家怎么来看待部分美国人心里面想的就是没有枪就等于要束手就擒，有枪呢还能够以暴制暴的这种观点？嗯，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枪支持有者哈，
嗯，
是应该进一步严控呢，还是彻底的禁止？那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呢已经都开通了，
嗯，
非常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表达您个人的一些观点。
那首先呢，为大家来简单回顾一下哈，这次枪击案发生的始末。
是。
那么，美国拉斯维加斯露天音乐节当地时间周日10月1号晚上10点呢，是发生了这次枪击事件哈。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是造成了有59人丧生和527人受伤。那枪手呢，当场是自杀身亡。那这一事件也是成为美国历史上伤亡最严重的枪击案。
同时也说是自2001年911以来，美国国内本土哈最大的这个袭击案。那么，美国警方随后也公布了拉斯维加斯枪击嫌疑人的这个身份，是一名64岁来自于内华达州的叫做斯蒂芬·帕多克。
嗯，他的身份呢是一名前会计。
嗯，
那在事发的时候呢，这个帕多克从酒店饭店32层哈，向这个楼下差不多22000多的这个观众哈，是进行了一个
扫射。嗯，
那警方呢之后也是搜查了帕多克在这个小镇啊退休养老区内的住所哈。他们的描述说，哎，他的房间很干净、很整齐，但是也是发现了大量的枪支和子弹。
嗯，关键他之前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后来警方当时冲上这个32楼他的这个房间的时候，一共有10多支枪哈，还因为这个开火太厉害了，还惊动了这个房间内的烟雾报警器。
嗯，那尽管事发之后哈，这个自称为 IS 的激进组织啊，是宣布帕多克是他们组织的成员，但是呢，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呢，还没有找到任何哈，这个就是当事人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联的一些证据。
嗯，是的。那么帕多克的家人说呢，他的父亲哈，就是叫本杰明·帕多克，曾经是抢劫银行的大盗，还上过美国联邦调查局头号通缉犯的名单。
嗯，那么在事发之后，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白宫也是发表了讲话，那么称呢，这是一起地地道道的邪恶行为。那曾经在2011年哈遭遇枪击并且受伤的前美国国会女众议员基夫斯呢，也是呼吁哈要制定更加严格的枪支法。那他在这个声明中就说，来自白宫的哀思和祷告并不足以阻止下一次枪击案的发生。现在需要的是行动和领导人的决心。
嗯，我们是不是在这儿给大家非常简短的介绍一下美国枪支拥有的一个现状哈？
嗯，那在美国哈，就是持枪是合法的哈。那在美国有47%的成年人是持有枪支，而且这个美国私人拥有的枪支哈，相当于是每100个人里边就有88支枪。
嗯。在美国，我们来看看它这个武器供应商有多少，有123000多个啊，和这个加油站的数量是几乎是非常接近了。
嗯，那枪击案呢，在美国可以说是频发。这里有一个数据，美国呢，在2010年发生了12996起凶杀案，其中有8775起是枪杀案，枪杀案的比例占到全部凶杀案的差不多是68%。
嗯，从过去20年来看呢，美国的凶杀率是有所下降的。从1991年每10万人当中有9.8人是下降到了09年的数据，就是说每10万人当中呢有5人。
嗯，那同时呢，美国也是支持更加严格的枪支控制的这个人数是正在逐年减少的哈。也是根据一些民调，在1990年的时候呢，还有78%的美国人认为是应该更加严格的管控枪支的，但是这一数字到2010年的时候就下降到了只有44%了。
嗯，
所以说，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话题哈，就是说您如何来看待这个枪支管理哈？拥有枪支到底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安全，还是更加危险？那么您如何看待像在部分美国人心中，他们认为没有枪了就相当于是束手就擒，有枪反倒可以以暴制暴这样的观点？对于枪支持有，我们是应该进一步的严格控制，还是说要去彻底的禁止？
嗯，那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 呢，19131309933呢是已经都开通了，非常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来表达一下您个人的观点。
嗯，好，那现在我们电话线上有多位听众等候哈，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听众，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上午好。
哎，你们好，你们好。第一位听众沙发沙发沙发。哎呀，你们今天谈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是不是何友能拿枪支进行抵抗反抗，同时呢说是以暴易暴，如果没有枪了就不安全。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枪支的管理是不是要禁止或者是更严格管控这个枪支。
嗯，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先要澄清一个最最大的一个谬误的东西，就是非常错误的，有的人呢是有心犯错，有的人是无意犯错，以暴易暴。
嗯，
如果说这个美国人拥枪是非法的，是不合法的，是如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正当理由不合法的进行反抗和自卫，这种权利我们也把它说成是暴力的话，那我们跟强盗就没有什么两样了。因为强盗不讲究法律，不讲究合理，包括政府不讲究合理，不讲究合法，他们的这个权利呢是一种暴力。那么这个关于这个暴力和我们正当反抗的权利，我们必须要分开。如果我们又说以暴易暴的，那把我们的权利、反抗的权利，包括反抗那些杀人犯、反抗那些非法政府、反抗那些暴政政府这种东西，我们都把它跟那个强盗土匪的权利弄成一样的话呢，那我们就完全是错误的概念，不是以暴易暴，是以合法自卫的权利来反抗暴力，这个东西是非常清楚，一定要弄清楚。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这个罗素先生这样讲过：假如一种权利完全因为它是权利而受到人们尊重，没有任何合法因素的话，那么这种权利就是暴力。显而易见，这位拿枪杀人的，包括美国，包括世界各地的这个杀人犯、强盗和那些暴政政府，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权利就认为是我这很厉害，我就用这个东西来收拾你们。那么这种权利呢，一定是一个暴力。那么反抗他们的呢，一个什么？一个是正当的反抗自卫的权利。这两个我一定要把它分开，否则呢，我们和土匪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完全是错误的。另外一个就是，在美国是不是可以彻底禁枪呢？显而易见。在美国没有办法修正他的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也就合法持枪和民兵用枪来保卫州的权利，这一条没有办法，几乎非常难弄掉。第一就是从这个法律手续上不能弄，第二我觉得他也不合乎我们现在文明的一方，反抗这个土匪、反抗暴政，这是天经地义的人权，这个绝对不反抗，就是要有具体的东西，要有枪，没有枪是没有办法反抗的。第二，那么现在发生了这么多的这个持枪屠杀平民，伤及无辜的这些事情，是不是问题？我认为绝对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特别是像这次这个凶杀案，这位老兄拿那把枪，具体什么枪警察没有绝不透，但是呢，有人透露说是 M60，也就是那个滴滴血里面那个兰博拿的那种大型的重型机枪，而且这个老兄还有十几把，我记不住了，反正有很多枪在他手上，他用这种枪进行屠杀，那么这种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我们即便是有枪有持枪权，我们也不可能一天到晚扛一个大机枪在马路上，一天到晚这么走着，枪口对着人，你对着我，我对着你来防你杀我，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即便是他带着枪，你也不可能这样弄他。所以对于这种事呢，一定要有一个办法，一定要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否则的话，我们即便是有拥枪，也防止不了这些东西来发生，又根本防止不了。那么我个人就说，第一，持枪的权利、拥枪的权利绝对不能否认；第二，对这种重型武器，就像类似这种重型武器和自动武器，杀伤力特别大的武器，应该进行有效的管理。我不敢说严格，应该是有效的管理。澳大利亚有很好的这个经验，就是譬如这些重型武器，我们必须要说一个人只能拥有多少支重型武器，同时这些重型武器的保管要非常严密，你不可以放在家里随随便便就被你们家的张三、二四、二五六什么 uncle auntie 就给偷走了、给拿走了，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枪弹一定要想办法分开保管，比如说分两个地方锁起来，或者你参加一个枪的俱乐部，因为美国有很多枪的俱乐部，而这些犯罪分子几乎都不是这些枪俱乐部里面的成员，他们都不是这些成员，那么这些枪的俱乐部有很好的管理，那么是不是枪弹分离的前提之下，把他的这个一部分弹药保存在这个 club 里，他家里只留一点点 自卫的这些阶段啊，同时这些重型的这些机枪、重型的武器和重型的这些自动的杀伤性武器比较大的，我们可不可以规定严厉的，不可以随便离开这个持有者的家庭或者俱乐部，或不能，也就是说，我想用我这车里装了几十把重机枪，我拉了满世界跑，这种现象应该想个办法，不可以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位先生不能成为先生，这位犯罪分子啊，犯罪分子，他可能就不可能这么容易的带着这么多的枪，这么厉害的枪，跑到什么火炮里面去？我看哪一天还跑到马凯的里面放个大篮子，再放着明着放给我们大家看，这个就太危险，太不容易。
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您来。
我们即便是有枪，也防不住这些人。说一定要有个办法，一定要有办法，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谢谢您表达观点哈。刚刚他提到的一些这个就是建议哈，其实也是我们现行的这个澳大利亚枪支管理法里边正在实行的一些内容。之前看新闻也是提到哈，在这个枪击案发生之后呢，澳大利亚政府也向美国政府主动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愿，就是说愿意呢主动提供好像在澳大利亚在枪支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借鉴给美国进行参考哈。
是，
好，那我们下面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哎，你好，主持人好。请问听得见吗？
可以，没问题。听得很好。
我就觉得那个，既然美国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悲剧发生，就应该采取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不要老拿那个法律在那的说事。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一两百年之前制定法律的人，怎么能看到今天有这种恐怖袭击的发生呢？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恐怖袭击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他肯定那个法律会和现在当下的情况那种结合，不会是原来的那种法律。既然一两百年之前的法律和现在的那个形势有脱节，那你就应该修改，要不然就学澳大利亚禁枪。如果你说好比在美国某个族裔他经常闯入民居会侵犯人家要保卫的话，那你就规定枪支不能出家门，二一个重型武器绝对不能卖给私人。你只是自卫的话，你就是杀伤力，就是说一发一发的子弹呢，或者只有几颗子弹的。二一个，现在那个计算机那么发达，那你就既然保卫的话，一家最多只有一个轻型的那种武器，而且呢你要再买就以旧换新。如果你有这方面爱好，你只能在俱乐部玩玩，不能就是说你自己拥有到哪都能玩，这样子呢就能减少这种悲剧的发生，而不是像那些领导人每次悲剧发生就说哎呀这些人恶心了，这些人是懦夫了。我觉得这些领导人轻描淡写说这些话才是恶心，才是懦夫呢。你不是恶心，不是懦夫，你就应该拿出行之有效的那种行动来改变目前的现状，不是哀悼完了没过一两个月又要哀悼，这些人无辜的人就这样白白的死掉了。谢谢。
好，谢谢李女士，谢谢您表达观点哈。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呢，来表达您的观点哈。那好，那刚刚前面也是提到了有关这个枪支管理辩论的这样的一些说法哈。那其实，在对于美国的话，对于这个枪支管理进行修宪存在一定的难度哈，就因为说修宪的话，首先要需要获得美国参众两院的绝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哈。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目前44个州。都是明确规定哈，保护公民的一个持枪的权利，所以说呢，这个在美国的枪支管制运动呢比较难哈的取得在这个就是联邦层面上的胜利，所以说到在美国的枪支管理，这其实是一个涉及到公民权利、社会秩序和政府权利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枪支协会也是非常大的这个很大的一支力量。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啊。
你好，请说。
这是很热闹啊。这个问题我想谈一些看法。关于美国这种屠杀，就是用重型武器屠杀，前面两位谈到了，我认为这个都是谈一种，就是说细节啊，没有谈到这个大的面。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民主机制，这个民主机制底下面。是允许你拥有枪支，那么这个枪支是用来干嘛的？ 如果枪支威胁到民主机制或者威胁到其他人的生存权利，你们作为美国的法律界也好，国会界也好，你们应该有一个慎重的思考和反省了。民主机制不是无限制的，应该有约束的。美国为什么不能通过这种法律？这个是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样连续的大屠杀下去，对美国自称为民主先锋一种基石已经产生动摇了。你看看美国的国家对外政策，到处航空母舰，到处飞机，到处就是弄一不高兴就动手，所以他老百姓这种拥枪的权利，在他政府这个对外政策上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我认为，所以有一个问题，法律是人制定的，不能用法律来约束、来改变这种就是现状的话，是你的人的理念不够，你的道德、你的就是民主道德基础不够。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在美国这种情况下连续这样发生，而且永远通过不了这种立法，这是民主机制的一种挑战了。美国也有理性的人，这种大屠杀还会发生，已经讲过了。所以美国，你作为一个40多个州，不能通过这个枪支管理，为什么？难道我们要验证了毛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吗？美国南北战争统一美国立法，他能立法，就是说你不能分裂。现在美国立法宣誓入籍的话，你是不能分裂的。你这个法律能够，但是南北战争死了62万人，他所有一次、二次世界大战、朝鲜、越南战争只死了58万人，所以他是能够有在关键的问题上，他是能够拿出一种理性的决策来的。他不能拿出来，为什么？他不拿出来，不是不能拿出来，他不拿出来，为什么？所以这个是给人们一个思考啊。所以现在你如果现在今天用，拥有枪支的来解释我们的民主机制，那么我们是否能延伸出一个议题，就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了？美国也是这样，所以不要否定，把这种死盆子都扣在什么其他的制度下面，我不敢谈起。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不是就是说，哎呀，我今天通过不了了就可以，通过不了是你的问题。就像我交通违规法了，我闯了红灯，你说 I'm sorry 我没看见，没看见也是你错，警察罚单就过来了。所以不能把这个问题给抹杀了，我认为。
好
吧，
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您。好，我们接听，好，谢谢陈先生，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请说。
这是一个悲剧啊，非常惨痛的一个悲剧啊。
没错。
我非常赞同刚才那位陈先生的观点啊，非常赞同他。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我听了刚才第一位，比如赵先生所说的话，那些拥护那个美国用枪的人的这些理念，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的话，那我相信他们的话会全部倒过来的。那么我们就要不仅我就美国禁枪的事情、枪支管理的事情，已经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就像那位陈先生所说的，都始终不能通过。我们在电台里也好，在各个其他媒体也好，已经经过无数次的讨论，但是永远没有一个结果。那么这是我在这里就不做评论，没有意义，对吧？我就想问其他很多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们当我们对一个恐怖袭击者，当我一个恐怖袭击者拿着枪子杀了几个人以后，全世界都会义愤填膺的去指责，而一个美国公民，在一个美国人权自由法律的幌子下拿着机枪扫死了这么多的人，却是轻描淡写。那些高声叫嚷民主自由的人，却对这种事情非常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这什么原因？这第一个。第二个，我想问，人权的自由，当碰到人的生命的时候，难道人的人权自由远远超过一个人的生命的自由吗？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那就是说，当政治权益和所谓的个人的自由绑架了公共安全的时候，那么作为政客，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作为一个国家政客，作为国家应该如何来面对这样的问题呢？这里面 自己，也就是说作为美国政府应该好好考虑这样的问题。那我觉得美国的禁枪其实迟迟不能通过，其中有其他几个原因，就是一个原因，就其他原因都说过了，就说啊，我只想补充两个原因，就是一个，美国的枪支它有一个巨大的经济利益，美国枪支的那个制造在美国有着非常巨大的政治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不能通过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也就是说，美国的枪支就是那个协会啊，就是那个持枪协会，它的政治权力非常之庞大，它政治资源非常庞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美国的历任总统中，总有八位总统，他本身就是枪支协会的会员。所以说，在美国这样一个啊，号召世界上展示自己是人权、自由啊、民主啊、公民权利等等这样的国家里面，产生这样的东西。啊，从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建立起来的那个世界的威信，随着那个小布什的那个发动了战争，包括今天的这种发生这种枪支这种战争，美国的那个世界上的这种地位正在一步一步的消失。
嗯，
正在一步一步的消失。
好，谢谢您，石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那刚刚也是提到，现在美国哈这个枪支管制的这个辩论的双方哈，实际上看到这个反对枪支管制力量一直是占据上风的。刚刚这个就是石先生也提到，说到这个美国步枪协会啊，在美国也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集团哈，包括像美国共和党也一直是旗帜鲜明的反对管制的。
是的。
好，下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樊女士。樊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
大家好。嗯，中秋节快乐啊。
嗯，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这个悲剧发生在这个时候实在是很太可怕，也很令人难受。但是这是一个先有鸡先有蛋，一个没有结果的话题。
嗯，
就是这样。我的话完了。
嗯，好，谢谢您范女士。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你好，主持人可以听到吗？
嗯，可以听到，请说。
从这里我是想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想法。
嗯，
首先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要从纵向思维和这个平面思维去分析。一个是美国是一个从战火中诞生的国家，但是澳大利亚并不是，所以说枪支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在这两个国家是完全不同的。
嗯，
而且美国呢在这个在世界上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当跟美国拿来看，但是不能跟其他国家相比。再一点呢，我们也看到是2014年内华达州农场主义警方的对峙里面来看呢，美国所谓的民兵，也就是平民所持有的武器，跟警察所持有的，警察已经无法说是与占有一个绝对的优势。
嗯，
这样的话他们会跟警察跟平民会成为一种就持平的状态，这样的话呢就会很难使警察进行他们正常的执法。那么澳洲就完全不一样啊！1996年霍华德政府禁枪了以后呢，就禁了所谓的全自动步枪跟半自动步枪。这样子的话呢，就在警察跟平民之间，警察就有了绝对的优势。
嗯。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与澳洲对枪支的态度。最简单的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最大的枪支协会叫 NRA， 就是美国的全国性的步枪协会。澳洲的是 SSAA。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NRA 呢是一个利益组织，而且在政府在politics 里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 SAA 在澳洲呢仅仅是一个运动步枪协会。那么从这也可以反映出来，美国人枪在美国人的眼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可是在澳洲呢是一个枪支是一个运动。所以说美国对于削弱枪支或者是进行禁枪呢是不大可能的，只有可能向澳洲学习，说是比如说将弹夹容量降低啊，或者是禁掉全自动武器和半自动武器，他们个人防卫的这么个权利还在，但是削弱了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权利，是可行的。
嗯。好，谢谢你刘先生。好，谢谢您表达您的观点，非常感谢。
嗯，
那今天很多听众哈对这个枪支管理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哈，就像刚才这个就是樊女士说的一样，这是一个鸡生蛋和蛋生鸡永远讨论不完的一个话题哈。
嗯，
那么在美国当地哈，就是收紧枪支管制可能存在的难度，但是无论如何哈，我们谴责任何所有的滥杀无辜的邪恶行为。
嗯，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收听我们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明天上午的7点到9点，中文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